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说，随着伊拉克地面部队更有效地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美国领导的空袭在未来也将加大力度。哈格尔星期四对美国国会一个委员会说，随着伊拉克部队变得越为强大，联军对伊斯兰国空袭的次数与力度将同步提升。哈格尔还说，美国与联军部队在打击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方面取得进展，但是美国人民必须做好长期战斗的准备。他说，伊拉克、库尔德和其他部落部队在美国领导的空袭的支持下，阻止并在一些情况下挫败了伊斯兰国的进攻。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克里说，目前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导人进行面对面会谈的时机还不成熟。克里周四在安曼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会面，之后又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单独举行会谈。过去几个星期，圣殿山争端导致耶路撒冷的紧张局势有所升级。穆斯林将这里叫做阿克萨清真寺，犹太人和穆斯林都视这个被约旦管辖的地区为圣地。美国国务卿克里说，各方都向他保证会致力于恢复平稳局势，避免口水战，并采取切实步骤。克里并没有给出步骤的细节。再来关注乌克兰局势。乌克兰一名军方发言人周四说，俄军继续在亲俄分离分子控制的乌克兰东部地区增加军事部署。乌克兰军方发言人李森科在基辅表示，有关官员看到恐怖分子携带俄罗斯军事装备向双方的分界线方向挺进。他说的恐怖分子显然是指亲俄分离分子。他说，俄罗斯继续在与乌克兰边境地区增加军事部署，其中包括远程防空部队。李森科说，乌克兰将继续遵守政府和分离分子九月达成的停火协议，尽管俄方试图破坏这项协议。他说，只有在受到攻击时，乌克兰军方才会给予火力还击。美国敦促双方继续遵守停火协议，俄罗斯说将竭尽全力防止大规模冲突再次发生。而在美国的密苏里州，被白人警察枪杀的黑人男子的父母呼吁支持他们儿子的人和执法人员保持和平、冷静和尊严。与此同时，大陪审团准备宣布那名警察是否犯罪。遇难黑人男子家人的律师星期四召开新闻发布会，他们和密苏里州州长尼克松一样，呼吁抗议者避免引发骚乱、抢劫和暴力事件。但是律师批评州长没有要求警方也同样保持克制。迈克尔·布朗今年8月9日在位于圣路易斯市郊区的佛格森镇被警察戴伦·威尔逊枪杀。之前威尔逊曾命令布朗和他的同伴不要走在大街上。威尔逊被指控犯有种族歧视罪，因为威尔逊是白人，而布朗是黑人。大陪审团决定听取私人法医病理学家迈克尔·巴登博士的证词。巴登受雇于受害人布朗的家人，对布朗进行尸检。另一方面，伊拉克库尔德人与巴格达达成一项石油协议，看来结束了双方长期存在的争执。根据星期四达成的这项协议，半自治的库尔德地方政府将每天向伊拉克联邦政府出售15万桶石油，以换取5亿美元的现金付款。库尔德人将用这些现金来支付政府雇员的工资，目前尚不清楚这项协议的有效性。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美国之音的直播现场为您主持这个时段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纽约时报发表文章就记者签证问题回应习近平，表示不会停止发表批评文章；正在缅甸访问的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对缅甸开启崭新的日子有信心，但是他同时也表示东南亚国家的缅甸还需要进一步的改革。与此同时，美国宣布将在缅甸设立和平队项目。 节目当中我们还将为您奉献其他的这个精彩的内容，欢迎您收听。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美中建交35周年的时候对中国进行了国事的访问。奥巴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的这次首脑峰会以及取得的具体成果究竟有多大的意义？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认为，这次会晤尽管并没有使双边的关系处于新的历史起点，但是在美国即将进入总统选举周期之前，为稳定美中关系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对中国进行2天的国事访问期间，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举行了密集的会谈。两位领导人在一系列问题上达成了广泛的共识，包括共同对付气候变化等国际与区域性的挑战、军方信心建立机制、扩大信息技术协议的谈判，以及执法部门的合作与延长旅游、商务和学生签证的时间等等。华盛顿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总裁、亚洲项目主任包道格说，在美中两国经历了1年多来日益激烈的言辞交锋之后，看到两国领导人把焦点集中在双方之间的积极合作，并相互消除对方的疑虑，令人耳目一新。
The various announcements are themselves, you know, significant, but I think it's the overall impression that China's leadership, President Xi Jinping in particular,
各种声明本身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我认为意义更为重大的是中国领导人，尤其是习近平，致力于让美中关系朝着对双方都有利的方向发展这种总体印象。
担任过老布什总统特别助理的国安会高级官员以及美国驻台湾代表的包道格指出，这与最近中国媒体上的反美论调以及美国国内的对华舆论形成鲜明的对照，表明两国领导人能够从两国关系重要性的高度看待问题，而不受这些因素的干扰或是左右。
It sends a very powerful signal to the people of China that, in contrast with the media focus on negativity,
它向中国人发出了一个强有力的信号，即与把焦点放在消极方面的媒体形成对照的是，两国之间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它也强化了北京是一个很重要的首都的看法，这里正发生着很重要的事情。这本身并不是件坏事，它也有助于促使中国对这种合作拿出更多投入。
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资深研究员李侃如也认为，这是一次建设性的会晤。
It was significant that the two countries met in the spirit of finding.
两国领导人本着找到双方可以在双边、区域和全球性问题上进行合作的议题，从而使得这些重大挑战更加可控的精神下举行会晤，意义重大。
尽管担任过克林顿总统特别助理的李侃如不认为这次会晤使两国关系处于像习近平所说的一个新的历史点，但是他说，在双方所宣布的一系列协议和声明中，意义最为重大的是两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做出的承诺。
Insofar as there was a truly potentially historical outcome, I think it was on the climate change issue.
在确实具有潜在历史性意义的结果方面，我认为是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因为这是一个对全球具有巨大长远影响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两国过去一直未能合作，达成雄心勃勃的具体减排目标。
担心美中两国日益加深的战略竞争的包道格则认为，两国达成的两项军方合作协议，如果得到适当的实施，将会带来更加长久的影响。包道格指出，美国即将进入下一届总统选举的周期，而中国议题往往成为美国总统候选人攻击对方的靶子。因此，在即将到来的困难的政治时期，奥巴马与习近平的这次会晤所达成的共识是稳定美中关系的重要一步。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这次美中首脑会谈期间，尽管取得了一些合作上的协议的达成，并且呢，他们表示将在广泛的领域继续进行合作，但是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分歧仍然很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发自北京的报道。
在北京美中高层会谈之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华盛顿宣布美国到2025年将把温室气体排放量削减 28%。 如果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就会降低到2005年的水平。中国虽然没有承诺削减排放量，但是中国计划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奥巴马总统说，这对世界上两个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家来说是一个雄心勃勃但是也是可以实现的目标。他说，我要赞扬习主席及其团队和中国政府所做的承诺，将中国的碳排放量放缓达到高峰后，然后彻底逆转其碳排放量。中国和美国希望这一宣布将有助于克服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中长期存在的分歧，在明年巴黎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之前起到推动作用。
随着中国不断发展，我们将承担越来越多同自身的国力地位相符的国际责任。
习近平表示，随着中国不断的发展，中国将肩负与自己能力和地位相符的更多的国际责任。两国关于气候变化的协议是新宣布的若干个协议之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两国还将利用自己的优势应对埃博拉疫情。虽然有人批评中国最初没有对埃博拉疫情迅速做出反应，但是习近平说，中国目前有300多名医务工作者在西非，并且已经捐赠了超过1亿美元的援助。两国还同意共同努力应对其他传染性疾病，在非洲促进电力的普及。奥巴马总统说，他们还讨论了加强在阿富汗的合作，以及应对伊斯兰国等恐怖主义威胁的合作。习近平强调了双方在采取措施建立军事互信方面达成的协议，包括在重大军事行动前知会对方以及军机安全行为和海上相遇准则。外界此前并没有预计奥巴马此次对中国的3天访问能够与中国达成如此多的协议，但美中之间的重大分歧依然存在，从对中国人权政策的担忧到中国的少数地区民族政策以及对外国记者的管控。奥巴马说，他与中国领导人会谈时强调了为什么华盛顿认为其主张的自由是普世的，不论是在纽约、巴黎还是香港。
We think history shows that nations that uphold these rights, including for ethnic and religious minorities, are ultimately more prosperous.
他说，我们认为历史尊重这些权利的国家，包括少数民族权利和宗教权利的国家，最终都能更加繁荣、更加成功，而且更有能力实现人民的梦想。习近平没有直接回答有关香港战中运动得到了西方势力的支持的问题。香港特首曾直接指责西方势力介入了香港战中，中国官方媒体也多次进行了有关报道，美国否认介入香港的示威活动。
在会谈中呢，我也向奥巴马总统表示，香港发生战中这个行为是一个违法事件，我们坚决支持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处置，维护香港社会稳定。
目前还不清楚习近平的这番讲话是否暗示香港当局可以采取行动清场。分析人士普遍认为，一旦北京的 APEC 会议和其他高级别会谈结束，香港当局就很可能会发动全面镇压，结束战中示威。中美宣布放松商务和旅行签证的限制，习近平被一名记者问到关于对外国记者越来越多限制的问题。中国拒绝了《纽约时报》、彭博社记者和一名路透社记者的签证申请，这些被看作是对记者个人或者是他们所在机构发表某些报道进行报复。在华外国记者俱乐部最近一份对240名外国驻华记者的调查发现，80%的受访者认为记者在中国的工作环境恶化，但习近平表示，问题是出自于外国记者。
中国政府依法保护公民的言论自由以及媒体的正当权益，但是呢，我们的各媒体啊也要遵守中国的法律。
习近平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进一步的解答。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针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在联合记者会上对《纽约时报》等媒体记者被中国拒签问题做出的答复，《纽约时报》星期三发表社评回应习近平的这个答复，并誓言不会改变对中国的报道。星期三，一位《纽约时报》记者在这个联合记者会上问习近平，外国记者申请签证为什么会遇到困难，而习近平暗示错出在记者方面，并说媒体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和规定。在《纽约时报》发表揭露中国领导人及其家族据称聚敛财富的系列报道之后，中国当局屡次拒绝发给该报记者签证，并且屏蔽了《纽约时报》的英文和中文网站，这个举动被广泛认为是对《纽约时报》的报复。《纽约时报》星期三在声明当中说，习近平发出了明确的信息，警告外国媒体是自找麻烦，与发表中国当局不喜欢或者是有争议的报道而受到惩罚。《纽约时报》在这个声明当中表示，不会为了满足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而改变该报的报道，无论是中国、美国还是其他的任何国家。声明说，任何一家有信誉的媒体都不会这样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政府最近宣布拨出400亿美元用于建设新丝绸之路。分析人士认为，北京大力推动这一战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抗衡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政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8号星期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会议上宣布斥巨资推动一带一路，也就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议。
中国还将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产业合作等有关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
习近平2013年9月访问中亚地区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一年后，中国政府借助承办阿富汗问题国际会议和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的机会，大力推动这一构想的实施，并获得阿富汗和其他一些国家领导人的积极响应。根据中国官方媒体刊登的路线图，这条陆地丝绸之路和经济带从中国西部出发，向西穿过中亚各国，越过中东，北上东欧和俄罗斯，在向西到达13世纪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的故乡威尼斯。2013年10月，习近平访问东盟国家时又提出了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这项雄心勃勃的一带一路倡议被认为是中国新一代领导人试图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新秩序，抗衡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政策的一项努力。陈杰仁是中国政法大学一名研究员。
我觉得中国现在就是重视西进打通丝绸之路，包括开创新的丝绸之路、海上之路的这种海上丝绸之路啊，我觉得可能有包含几个战略目的。第一个呢，确实要打破这个美日的这种地缘政治的封锁链条。第二个来说呢，实际上基于反恐的需要，那么中国也需要和中东地区和西部的一些国家去更加进一步的沟通。第三个来说呢，实际上中国也看到了在中东在西部呢有自己很多的一些市场，那么跟这些市场去建立更密切的联系与交往合作，符合中国的利益。
不过观察人士说，中国在推动丝绸之路战略的过程中，避免不了美国在中亚和中东地区常常遇到的恐怖主义威胁。华盛顿外交与安全观察员斯坦利·科伯博士说，恐怖主义足以威胁到中国丝绸之路战略的成败。
If you don't have security，
如果你没有安全环境，这项战略不会成功。即使你能提供安全措施，费用也会很昂贵，这是我的忧虑。
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2011年也提出了美国版的丝绸之路设想，希望通过疏通地区贸易渠道推动阿富汗的重建。美国大部分部队今年内将撤出阿富汗， 为华盛顿和北京在阿富汗安全问题上创造了合作机会。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本星期在北京会晤时达成协议，两国将合作支持阿富汗建立一个民主、主权独立、统一和安全的国家。美国政府还没有针对中国推动新丝绸之路战略的最新举措发表评论。
We want China to do well.
奥巴马总统在北京表示，美国欢迎中国稳定、繁荣与和平崛起。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APEC 首脑峰会刚刚在北京落幕，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和台湾的陆委会主任王玉琦便在北京就继续举行新一轮的两岸货贸协议谈判进行磋商。台湾方面表示乐观其成，有观察人士说，中韩完成 FTA 谈判对台湾的压力逐渐展开，预计台湾未来将克服政治阻力，加速两岸经贸谈判和交流的步伐。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徐波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北京 APEC 峰会结束后的王章会星期三下午在北京落幕，双方除了达成授权商谈陆客中转等六项共识之外，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在会后的记者会上表示，双方还讨论了如何让台湾参加区域经济整合的问题。针对中韩自由贸易协议完成实质性谈判一事，张志军说，两岸 ECFA 谈判早于中韩 FTA。他说，我不希望看到出现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的情况。张志军认为现在奋起直追还来得及，他说这就需要台湾方面做出努力，和我们相向而行来解决这些问题。台湾陆委会主委王玉琦没有直接回应这个问题，但媒体转述陆委会官员的话说，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允诺尽快在年底进行第十回合的两岸货贸谈判，对此经济部长卓世昭表示乐观其成。据台湾中央日报报道，经济部长杜子君日前曾表示，两岸货贸谈判年底前难有进度，现在陆方同意年底前进行第十回合货贸谈判，可以说是为惶惶不安的台湾产业注入强心针。东吴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吴志忠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韩完成 FTA 谈判给马英九政府加速两岸经贸协定谈判进程提供了一个机会。
马英九政府是要让台湾的产业跟中国更加快速结合，这是他一直是执政来一个很重要的目标。
嗯，
那因为我们都知道太阳花学运阻挡了服贸协定嘛，那下面在谈货贸嘛，那其实我们现在的政府常常是拿说我们越来越落后韩国，越来越落后韩国，以韩国跟中国的接近要求，就是我们台湾加速跟中国的一个产业结合嘛。
台湾在野的民进党在多种场合指责马英九政府夸大中韩自贸协定给台湾经济造成的冲击，为加速同中国经济融合寻找理由。自由时报星期四援引外国证券公司的报告，指政府夸大中韩 FTA 的冲击。麦格理证券集团推出的最新报告显示，中韩自由贸易协定对台湾的冲击并非想象的那样大。报告以美韩和欧韩 FTA 为例，指出台湾出口美国和欧洲市场的占有率不减反增，并未兵败如山倒。东吴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吴志忠同意麦格理证券集团的看法，他说
韩国跟台湾比较竞争性的产业大概是电子业嘛，那电子业基本上大部分都已经免关税了，所以这个他们签了一个自由贸易区并不会阻挡，并不会对我们产生太大的一个影响。
但是台湾经济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说，他们对台湾厂商所做的一系列调查显示，中韩 FTA 对出口厂商的信心造成严重冲击。他说这个问题应该主要从经济方面而不是政治方面来考量。
遇到要跟中国大陆要签什么的时候就讲得非常的严重，然后中韩签的 FTA 反而说这个并不是很严重。我觉得不管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对我们厂商有可能有伤害的东西，你都要用谨慎比较保守的态度去估计。
观察人士说，中韩 FTA 对台湾的压力逐渐展开，预计两岸经贸谈判和交流会进一步加速。星期四，台湾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宣布，两岸金融监督平台金融三会，包括金银、金政与金保会议，确定将于12月底之前召开。美国之音许波台北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结束了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之后，目前正在缅甸进行访问。奥巴马总统在缅甸表示，他有信心看到缅甸开启崭新的日子，但是他同时也表示，这个东南亚国家还需要进一步的改革。奥巴马是在星期四与缅甸总统吴登盛和长期致力于缅甸民主运动的昂山素季会面的时候做出上述表示的。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副顾问罗兹此前表示，奥巴马打算在星期四与缅甸总统吴登盛会晤的时候表达对缅甸政治改革步伐和人权问题的忧虑。一个名义上的缅甸文官政府于2011年开始执政，从而结束了50年的军方直接统治，但是仍然暴露了一些根深蒂固的问题，包括缅甸少数民族的待遇。罗兹说，奥巴马还将提及罗兴亚穆斯林族裔的问题，这个族裔成员得不到公民身份，在其他很多方面也受到限制。奥巴马星期五将前往仰光单独会晤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缅甸反对派议员昂山素季，这是缅甸首次担任东盟年度峰会的东道国。奥巴马星期四在谈到东盟峰会的时候表示，他期待美国与东盟建立牢固的伙伴关系。同时，美国宣布将在缅甸设立和平队项目，这是美国同这个长期隔绝的东南亚国家扩大合作的最新途径。白宫发表声明说，这是美国展现其致力于同缅甸进行基层群众之间联系的最佳途径。声明说，第一批和平队志愿者将于2015年的年底抵达缅甸，他们在被派往各地工作两年之前接受三个月的培训。美国做出这一宣布的同时，奥巴马总统正在缅甸出席东盟的峰会，会晤缅甸领导人。在访问缅甸期间，奥巴马对缅甸向民主过渡的步伐放慢甚至倒退表示关切。美国的和平队始建于1961年，此后和平队向全球派遣了近22万名志愿者，在教育、卫生和农业方面提供帮助。和平队的使命之一是促进美国和其他国家人民的深入了解。缅甸将成为有和平队项目的第141个国家。白宫说，这进一步展示了美国和缅甸牢固的伙伴关系和持久关系。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继续是新闻。乌克兰驻联合国大使尤里·谢尔盖耶夫表示，乌克兰的自我克制是东部地区仍未爆发战争的唯一原因。谢尔盖耶夫是星期三在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的紧急会议上讲这番话的。召开这次会议之前，北约和欧洲观察员报告说，在过去的几天里，不断有俄罗斯的坦克、部队和武器跨境进入乌克兰。谢尔盖耶夫大使说，俄罗斯拒绝向任何人解释这样做的原因，他怀疑克里姆林宫是否在计划武装入侵乌克兰。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萨曼莎·鲍尔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分离分子没有遵守9月5号达成的明斯克停火协议的任何条件，其中包括从乌克兰撤出所有的外国军人。鲍尔大使说，与此同时，乌克兰则切实努力地遵守停火协议，他呼吁联合国对俄罗斯施加更大的压力。俄罗斯驻联合国副大使亚历山大·潘金对联合国安理会说，基辅和分离分子同意军队后撤之后，是基辅在乌东前线大量的集结兵力。他还指责欧洲观察员没有注意到这一情况，并称有关俄罗斯增兵的报告纯属是宣传。 奥巴马政府表示，对支持乌克兰东部分离分子的制裁已经对俄罗斯的经济产生影响，但是刚刚赢得国会多数席位的美国共和党人正在推动给乌克兰政府提供直接的军事援助。华盛顿立法权力的变化将如何影响美国对乌克兰危机的影响？有关的内容，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斯特恩斯的报道。
与亲俄罗斯分离分子作战的乌克兰军队希望从欧洲和美国得到更多援助。大西洋理事会的罗伯特·曼宁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会认为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力量已经削弱，因为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失去了参院的控制权。他说，
我们知道，比如说在乌克兰，普京看上去正在努力巩固他在乌克兰东部和分离的顿涅茨克的地位，现在他可能更愿意这么做。
在北京举行的亚太领导人会议上，普京几乎没有因为乌克兰问题受到批评。普京的前顾问卡托研究所的安德烈·伊尔亚安诺夫说，这在部分程度上是因为俄罗斯的进攻实现了战术停顿。他说，
这一部分是因为美国国会选举的结果，另外就是和普京的亚洲之行有关，将冲突升级会对普京会见各国领导人带来一个不好的氛围。但在访问结束之后，我们看到升级。
将出任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一直敦促奥巴马对莫斯科采取更为强硬的措施。美利坚大学教授基斯达登表示，这可能会帮助奥巴马。他说，
在某些方面，这将提高奥巴马和俄罗斯谈判的筹码，因为基本上国会单独采取行动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
负责欧洲和欧亚事务的美国副国务卿鲁宾说，在如何推动乌克兰问题上有一个广泛的两党支持。
关键的问题是，乌克兰在重建其军队和国家安全设施上是否需要帮助？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我们是否致力于提供帮助？是的，我们非常公开的支持，我们已经提供了很多援助，而且还会提供更多。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帮助？这就是正在进行的讨论。
在这种讨论中，乌克兰分离地区的新领导人可能会导致共和党人推动更为强硬的措施，包括输送武器。基斯达登说，
如果国会介入，这很可能是会更为严峻的，包括军事援助和一些经济援助，甚至会对俄罗斯采取更多制裁措施，而且这将是很难逆转的。
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莫盖里尼表示，是否采取更为苛刻的制裁将是欧盟星期一在布鲁塞尔讨论的议题之一。
我们将会在会上讨论这个问题，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不仅要讨论是否要加大制裁，而且更多的是要讨论如何在困难时期帮助乌克兰。乌克兰呢，面临领土上的安全问题。
德国外交部长施泰因迈尔警告说，俄乌边境军队调动所引发的安全威胁可能会导致暴力对抗，这是必须要避免的。
新年将至，为了感谢各位听众观众对我们的关心和支持，美国之音为您准备了2015年的礼品挂历，向您展示美国西南部的人文与自然景观。欢迎您发送电邮到 chinese@voanews.com 索取挂历。请在电邮标题中注明2015年挂历，并在电邮内容中填妥您的国家、地址、邮编以及收件人姓名。由于数量有限，我们将以先到先送的办法寄出，直到送完为止。希望美国之音的精美挂历陪伴您度过精彩的一年。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内容呢是有关中国黑客进行网络攻击的消息。加拿大的一个网络研究政治空间政治权力运用的科技公司公民实验室星期二报告说，中国的黑客正在利用与他们通过网络攻击窃取其他国家和企业机密相同的技术手段攻击人权活动人士和人权组织的网站。不同的是，这些人权组织缺乏有效的手段防止自己的网站遭到入侵攻击。 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被问及中国黑客攻击的问题时表示，没有看到这份报告，并否认知道中国黑客卷入任何网络攻击行为。据悉，主要针对中国少数民族团体，其中包括藏人、维吾尔人和诸如法轮功等组织的黑客攻击，可以追溯到2002年。另一方面，美国邮政局星期一宣布，他的网络系统在9月中旬受到黑客的攻击，包括局长在内的大约80万雇员的信息被泄露。美国联邦调查局正在就这件事件展开调查，而《华盛顿邮报》直指中国政府是幕后黑手。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伦的报道。
美国邮政局内被泄露的信息包括了所有雇员的姓名、出生年月、社会保险号、地址、雇佣日期等。邮政局长称，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任何恶意使用这些信息的情况，并已开始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邮政局为其雇员提供未来一年内免费检查信用记录的服务，而客户的信用卡信息并没有被盗取。邮政局官方的声明并没有具体将矛头指向任何人或政府，但表示实施此次入侵的黑客经验丰富，似乎对盗取身份或信用卡诈骗等犯罪行为没有兴趣。史蒂夫·查宾斯基是联邦调查局网络局的前任副助理局长，现任安全公司 CrowdStrike 的首席风险官。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从邮政局的声明中可以看出，对方并非利用此信息进行诈骗活动，也并非个人所为，因此很多政府或私人公司都可能受到怀疑。华盛顿邮报的相关报道怀疑中国政府与此事脱不了干系。报道援引过去案例指出，中国政府参与了最近几起电脑入侵事件，包括进行安全背景调查的美国人事管理局及与美国政府有合同的美国调查服务公司的网络系统。查宾斯基说，
China continues to insist that it does not...
中国不断地坚称自己没有利用黑客入侵电脑，也不容忍任何黑客行为。但是，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些否认是错的，是绝对的谎言。不论是政府还是私人监测人员，都已经有确凿的证据显示中国参与了黑客行为。
不同于窃取军事或商业机密，查宾斯基说，政府或公司盗取美国政府雇员信息，可能是用以进行社会工程活动，来达到侵入其他系统的目的。他指出，中国政府过去进行的网络入侵行动中，很大一部分都属于这一类型。他分析，如果中国是此事的主导者，那么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通过盗取的信息来了解美国复杂的邮政系统，用以双方在邮政方面的商业竞争。目前为止，联邦调查局还没有公布邮政局网络系统遭到入侵是否与中国有关。中国也不是唯一一个进行网络攻击的国家。查宾斯基举例说，俄罗斯近年来在能源领域表现出极大兴趣，进行了一些经济网络间谍活动。但是中国也有别于其他国家，他说
：“China is very brash, very noisy, and certainly.”
中国非常鲁莽和喧闹，对于自己所做出的行为没有歉意，只是一味否认。而其他国家，像俄罗斯，对于他们的能力和技术，努力保持老练低调，不被抓到。
In their capabilities and techniques, in the hopes of not getting caught.
美国邮政局遭到黑客袭击发生在近2个月前。查宾斯基作为网络专家，解释了此类案件没有立即公布的原因。他说，网络袭击不同于现实生活中的入侵，对于经验不丰富的机构来说，有可能几个月或几年后才能发现。另一方面，在发现受到袭击的第一时间对外公布，并不一定是好的做法，因为尚存在漏洞未修复的系统，一旦被公开，可能因此成为更多黑客攻击的对象。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接下来让我们关注香港战中行动最新进展的情况。香港亲民主抗议者星期四表示要继续街头示威。在此同时，一些战中运动的领袖表示要向警方自首，以表明他们尊重香港的法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桑特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称，香港的抗议活动是非法的，必须维护法律和秩序。
这是北京对抗议示威忍耐消失的最新迹象。有些香港抗议者认为，当局可能会在未来几天实施法院的命令，清理抗议场地。抗议者帕沙是社会主义行动组织的成员，在香港中环街头示威。他说，即使警方成功的清场，示威仍将继续。
There might be a period of low tide, but then eventually there will be a return.
可能会出现低潮，但是这场运动还会再来。正如我所说，可能是在立法会对选举改革进行新一轮投票的时候。香港政府握有法院对主要抗议地点的禁令。代理港首林郑月娥说，警方准备执法，包括进行逮捕。这个星期，三名战中运动领袖表示将向当局自首，作为公民抗命行动，同时表示尊重法律。香港民主活动人士说，不管未来几天发生什么，他们准备将斗争持续到明年，直到香港立法会就香港选举改革计划进行表决。香港民主党领袖、立法会议员刘慧卿说，
The administration has not really said when they will bring it to the council.
政府还没有说什么时候让立法会进行表决，可能是明年春天或夏天，可能会过好几个月才会表决。
香港大学本星期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70%的抗议者认为亲民主示威应当继续。在没有参加抗议活动的香港市民中，有79%的人认为抗议者应该回家了。刘慧卿说，抗议运动超出了政府或者是抗议者的预期。
There is a distinction between civil disobedience and other illegal activities.
公民抗命与其他非法活动是有区别的。我们知道这是公民抗命，我们准备承担后果，只是整个事件的发展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
他说，香港警察曾经向抗议者发射催泪弹，导致成千上万人走上街头参加示威，增加了之后对抗的危险。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香港高等法院星期一裁决延长旺角占领区及金钟中信大厦临时禁止令，近日引发一些法律界人士的质疑。而同意判决法官星期四的上午拒绝旺角禁制令上诉许可及暂缓执行禁制令的申请引发了外界的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据港媒报道，针对高等法院早前延长旺角占领区阻塞部分道路的禁制令，旺角占领人士向法庭申请上诉许可和暂缓执行禁制令。处理同一案件的欧庆祥法官星期四上午驳回申请。抗辩人表示，目前公共秩序问题不应该以私人诉讼解决，应由政律司处理。法庭用私人及普通禁制令处理有争议，且申请团体要有独特、直接及实质损失证明。抗辩人还称，法庭命令必须要说明拘捕细节，如果市民未清楚就被拘捕，会冲击法治。不过欧庆祥法官认为抗辩理据重复，完全无辩论空间，所以拒绝申请。抗辩人表示，他们会上诉到上诉法庭。此外，法庭下午就金钟中信大厦及旺角的禁制令进行法庭指示聆讯，传召各诉讼人士，询问执行临时禁制令的细节。而此前，据报道，香港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列显伦星期三在香港大学举行的雨伞运动与法治论坛上，罕见地对高等法院10月20日批准旺角占领区的临时禁制令表态，认为在原诉人未能保证有效执行禁令和只听取单方面申诉下便批准临时禁制令，不符合法庭只能在紧急情况下才批准单方面禁制令申请的原则，程序奇怪，令人疑惑。列显伦还表示，有人就公众秩序问题向法庭申请民事禁制令，一开始就令人奇怪，除金钟中信大厦基于保障私有权的理据，对旺角的禁制令申请更让人诧异。出席同一论坛的港大法学院教授陈文敏也强调，高等法院针对旺角和金钟占领区发出的临时禁制令存在法律疑问和技术问题， 因为法院要在紧急情况下才可以单方面发出临时禁止令。可是占领行动已持续近一个月，紧急性在何处？同时，陈文敏质疑，政府似乎利用民事诉讼执行公众安全问题，而处理公安问题应由郑律师申请。此外，法院日前除给予直达力清除障碍物权利外，更下令警方可以协助执行禁制令，似乎将民事诉讼法与公安问题混淆。陈文敏还表示，法庭考虑发出禁制令时，同时要了解申请人是否有能力和财力执行禁制令，并质疑法院是否认为申请人有能力支付帮他们去执行禁制令的7000警察。陈文敏认为，有关法理上的问题和疑问要通过上诉解决。此外，港大法学院首席讲师张达明也表示，法庭早前对占领区发出禁制令，但他看不到在旺角出现极端紧急的情况需要发出禁制令。张达明还表示，无权利的市民不遵守法庭命令，对法治造成的破坏有限，而且可补救，反而有权利的人无限制地行使权利所造成的破坏是不能补救的。与此同时，40名亲政府的建制派议员星期三再次就高院临时禁制令发表联署声明，援引判词强调不能凭个人选择决定是否守法。声明针对战中发起人之一的戴耀廷表示公民抗命对守法意识的冲击有限一说表示，极少数具法律背景的人士刻意曲解法治，误导公众，严重损害香港法治精神。声明还欢迎高等法院法官的裁决，促请参与占领行动的人士尊重法庭裁决，立即停止占领，还路于民，切勿阻挠禁制令的执行。代表的士业团体申请旺角禁制令的亚太法律学会会长邝家贤星期四表示，会交由直达力和警方清除障碍物，他代表的的士业团体不会自行执法，法庭已经指示直达主任有需要时可寻求警方协助，包括拘捕阻碍直达主任行动的人，如果有人站在马路上都算是阻碍。邝家贤表示，争取在周四下午或周五上午为延长禁制令取得法庭盖印，然后会按程序登报，以及在现场张贴禁制令，给予占领人士足够时间退场及收拾个人物品。外界预计，即使周四下午盖印，周五才能登报，最快当天或周六才能开始移除障碍物，可能会先到金钟中信大厦，下周才会到旺角占领区。香港职业律师黄国同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高等法院批准的尤其是针对旺角占领区的临时禁制令确实混淆了一些法律概念，例如用民事诉讼处理公共秩序问题，要求纳税人支持的警队去协助执行民事判决，以及在缺乏紧急性的情况下不经过抗辩就单方面批准临时禁制令。黄国同表示，占领街道本身就是违法行为，警方应当执法，目前不仅不执法，反而用民事案处理，令人不解。他说，
观念上面发生很多问题，就是说万一是公共秩序的话，原则上是我们执法部门的事情，为什么从民事情绪去做呢？做这个是第一点很争议性的问题。警察部队不是替你去管这个民事的啊，我们在法律界的话就觉得是很奇怪这种事情，我们希望就法庭能够解释清楚，如果解释不清楚的话，那么我们就好像重新上个课了。哦，原来禁制令是可以这样用的，觉得很奇怪。
此外，据报道，星期三下午在金钟占领区，三名男子将发臭的动物内脏掷向在帐篷内的壹传媒集团主席、苹果日报老板黎智英，击中身体和脸部，有战中纠察上前阻止，双方发生冲突，其中一人被制服，有人用锁带将他手脚捆绑。大批警察事后到场调查， 除拘捕三名闹事男子外，还将担任占领区纠察长的职工盟副主席郭少杰及民主党的纠察柯耀林以涉嫌在公众地方打架拘捕。而郭少杰表示，当天应警方要求作为目击证人到中区警署协助调查，到达警署后才得知被捕。他认为警方将证人变犯人是政治打压，感到愤怒，要求警务处长曾伟雄道歉。柯耀林则强调，事件扭曲市民应见义勇为、警民合作的观念，令市民日后遇见罪行时会退缩。民间人权阵线星期四下午由金钟占领区游行至警察总部，抗议两名金钟占领区纠察被警方拘捕，约200人参加，包括政党及工会等团体的代表。民阵要求警方就事件道歉，认为事件影响市民对警方的信任。游行人士在警察总部外呼喊口号及宣读声明，其后警方派人接受代表的请愿信。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星期三，美国国会议员们在中期选举之后首次返回华盛顿。其中新当选的议员来到华盛顿之后，就像学生一样要进行新生的训练，准备参加国会的工作。因为随即就有一些个重要的立法的议题在等着他们。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杨晨的报道。
11月12号是国会中期选举后复会的第一天。除了原来的议员外，至少50名新的众议员和12名新的参议员像新生入学一样拖着行李来报到，准备接受国会议员的新生训练。
要搞清楚所有相关法规和操守规范。
为期一周的国会议员训练将为新进议员说明有关众议院的开会程序和国会礼仪等各种事项，当然还包括一些基本讯息。
我必须先找出食堂和男厕在哪里。
不过也有新的议员在报到第一天就已经投入了工作。来自亚利桑那州新当选的加耶哥在一个移民问题记者会上敦促奥巴马总统尽快推动移民改革。
我呼吁总统能大胆一点，真正的大胆一点，让我们也大胆一点，确保那些家庭能团聚。我呼吁总统尽最大努力尽快采取行动。
除此之外，众议院议长贝纳今天也率领3位新科众议员举行宣誓仪式。这3位议员都是为了填补目前空缺的国会议员席位，因此在新国会开始之前提前宣誓就职。尽管许多人称目前国会为跛脚鸭国会，新进议员们仍然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掌握美国国会工作，面对不同的挑战。虽然本届国会任期只剩下2个月，但是还有许多重大议题要处理，其中包括政府开支、打击伊斯兰国、埃博拉拨款，以及各界都在关注的移民改革问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继续是跟国会相关的报道。美国共和党在时隔将近8年之后重新夺回了对参议院的控制权，目前呢正在紧锣密鼓的为明年正式接管参议院的工作来做准备。美国之音记者鲍曼特意从参议院发来报道，请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脚手架覆盖着美国国会大厦圆顶的外围，工人正在那里辛苦地进行着为期2年的修复工程。这栋地标性建筑的内部也正在发生着变化，共和党正在为明年1月取得参议院的控制权做着准备。参议院共和党头号领袖米奇·麦康纳尔将成为多数党领袖，由他来决定哪些法案将进入全院审理。这些法案中的多数都需要先获得参议院委员会的通过，而这些委员会的主席都将由共和党人担任。外交关系委员会将由参议员鲍勃·科克领导，他曾直言不讳地批评奥巴马政府打击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的计划。在今年早些时候，国务卿约翰·克里作证的那场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听证会上， 科克在评价奥巴马的计划时就展现了那种直爽。
你在要求我们批准一个我们知道毫无意义的东西，这东西甚至看上去都不像是当真的。
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新任主席预计将由约翰·麦凯恩担任，他曾是奥巴马在2008年总统大选中的共和党对手，主张美国应该更为强势地应对包括俄罗斯干预乌克兰在内的全球危机。
本届总统不懂普京，他不理解普京的野心，不明白普京是一个决心要复辟俄罗斯帝国的老克格勃上校。
即便立法机构处在共和党的控制之下，奥巴马总统仍将保留在美国外交政策上的权威。在他最后两年的任期内，他也仍将是军队的总司令。但是共和党人可以在另一些美国政府的职能领域里发挥相当大的影响力，尤其是在预算方面。只有国会可以授权联邦机构花纳税人的钱。
听众朋友们，为了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关心和支持，美国之音为您准备了2015年礼品挂历，向您展示美国西南地区一例风光。索取挂历请发电邮到 chinese@voanews.com， 请在电邮标题中写明索取挂历，并在电邮内容中告诉我们您的姓名、通讯地址以及邮编。挂历数量有限，我们以先到先送的办法寄出，送完为止。让美国之音的精美挂历陪伴您度过新的一年。
下面报告简要新闻。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说，随着伊拉克地面部队更有效地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美国领导的空袭在未来也将加大力度。哈格尔星期四对美国国会一个委员会说，随着伊拉克部队变得越来越强大，联军对伊斯兰国空袭的次数和力度将同步提升。哈格尔还说，美国与联军部队在打击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方面取得进展，但是美国人民必须做好长期战斗的准备。美国国务卿克里说，目前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导人进行面对面会谈的时机还不成熟。克里星期四在安曼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会面，之后又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哈巴斯单独举行会谈。过去几个星期圣殿山争夺导致耶路撒冷的紧张局势有所升级，穆斯林将这里叫做阿克萨清真寺，犹太人和穆斯林都是这个被约旦管理的地区为圣地。乌克兰一名军方发言人周四说，俄军继续在亲俄分离分子控制的乌克兰东部地区增加军事部署。乌克兰军方发言人李森科在基辅表示，有关官员看到恐怖分子携带俄罗斯军事装备向双方的分界线方向挺进。他说的恐怖分子显然指的是亲俄分离分子。他说，俄罗斯继续在乌克兰交界地区增加军事部署，其中包括远程防空部队。在美国密苏里州，被白人警察枪杀的黑人男子的父母呼吁支持他们儿子的人和执法人员保持和平、冷静和尊严。与此同时，大陪审团准备宣布那名警察是否犯罪。遇难黑人男子家人的律师星期四召开新闻发布会，他们和密苏里州州长尼克松一样，呼吁抗议者避免引发骚乱、抢劫和暴力事件，但是律师批评州长没有要求警方也保持克制。迈克尔·布朗今年8月9日在位于圣路易斯市郊区的弗格森镇被警察威尔逊枪杀，之前威尔逊曾命令布朗和他的同伴不要走在大街上。威尔逊被指控犯有种族歧视罪，因为威尔逊是白人，布朗是黑人。伊拉克库尔德人与巴格达达成一项石油协议，看来结束了双方长期存在的争执。根据星期四达成的这项协议，半自治的库尔德地方政府将每天向伊拉克联邦政府出售15万桶石油，以换取5亿美元的现金付款。库尔德人将这些现金支付政府雇员的工资。简要新闻报告完了。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
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 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